好，今天的主题是哀悼断头之王。经文是我们刚刚读的撒母耳记下了，注意到没有，不再是上了，是什么下，撒母耳下的第一章，我们已经查考完毕了撒上。有人说啊，圣经是一本老黄历，记载都是过去的很久以前的历史，跟我们今天的事儿呢根本挂不上钩，已经过时了。不不，提摩太后书第三章说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这本圣经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，所以神的话语跟我们今天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，不是老黄历，没有过时。好，在我们没有查考今天的经文撒下第一章之前呢，首先我们再复习一下撒上最后一章，就是31章基利波山的惨败。你记得扫罗王跟他儿子们一同阵亡，同归于尽了。哦，不但如此呢，非利士人更把扫罗的头给割下来，钉在大衮的庙里头，扫罗就成了一个断头之王。正如历代志上10章10节所说的，非利士人把他的首级，就是他的头，钉在大衮的庙中。好，大衮啊，大衮是非利士人的大王，就是非利士人的最大的、最高级的神明。你记得撒上的第四章，如果你有圣经啊，可以翻过去看看啊。撒上的第四章，就是在70-80年前，当老以利做士师的时候，这两国就以色列跟非利士这两国也曾经交战，结果第一回合第四章，以色列人失败了。结果以利的两个儿子就把耶和华的约柜抬到前线去助阵，结果第二回合以色列人又惨败了。哦，不但如此啊，非利士人更把耶和华的约柜掳去了，掳到哪儿去还记得吗？把耶和华的约柜掳到哪儿？大衮的庙里头。他们把约柜就是耶和华的宝座，神天上的宝座，放在哪儿？放在大衮的旁边，和他们外邦人的神明呢排排坐，平起平坐，够意思啦啊！但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起来呢，大衮竟然扑倒在耶和华面前，五体投地下拜。非利士人就赶快把大衮扶起来，又放回原处。结果次日早晨起来，你记得又发生什么事儿？你看5章的第4节，又次日清早起来，见大衮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，脸伏于地，并且大衮的头和两手都在门槛上折断，只剩下大衮的残体。哇，这个大衮的残体没有头了，伏伏在耶和华的宝座前，在神的约柜前下拜。好，这表明什么？表明什么？非利士人彻底的失败了，他们的神、他们的王、他们的大衮头被砍下来了。好，但如今呢，到了撒上的31章最后一章，风水轮流转了，如今轮到扫罗以色列的王，他的头，扫罗王的头断掉了，被砍掉了。这又表明什么？这表明什么？以色列人现在彻底的失败了。哦，注意哦，不是耶和华的头，乃是扫罗王的头被砍下来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不是耶和华的头？他们是大衮，这里怎么不是耶和华？怎么是扫罗？怎么是扫罗的头被砍掉呢？因为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，是以色列天上的王，他是永远不会失败的，他是永远得胜的， 但是以色列人却失败了，神的百姓却失败了。为什么以色列人会失败？因为他们没有全心的信靠他们的神耶和华，没有全心信靠他们的王，反而信靠扫罗王。换言之啊，以色列人把扫罗当作偶像，取代了真神耶和华。你记得以色列人失败以后，他们要求先知撒母耳为他们立王，先知撒母耳听到就不高兴，他就祷告神了。神对他们怎么说的？撒上第八章第七节，耶和华对撒母耳说，百姓向你所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，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撒母耳，乃是厌弃谁啊？厌弃我，不要我耶和华做他们的王。第八节，我们一起读，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，他们常常离弃我，侍奉别神。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，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。神说好，为他们立王吧，照着他们的意思依从他们，给他们立王吧。于是撒母耳就为他们立了谁呀？立了扫罗做王。好，我再说一次啊，为什么以色列的百姓要坚持立王，立扫罗做王？那根本原因是因为他们不要谁啊？不要神，不要耶和华做他们的王，他们要另立一个王取代耶和华，这就是什么？拜偶像。好，神说这是以色列人一贯的作风，这是他们根深蒂固的劣根性。好，第八节，他们常常离弃我，侍奉别神。自从他们的老祖宗出埃及开始，一直到如今，这么多年来，他们本性难移，他们旧习未改，他们天生就喜欢拜偶像。好，如今他们又一次树立起个又高又帅的扫罗王，取代他们天上的万王之王、万军之耶和华，拜偶像。难怪他们在撒上的三十一章会在基利波山惨遭失败，难怪他们如今会暴愧蒙羞。正如以赛亚书四十五章所说的十六节，凡制造偶像的都必怎么样？暴愧蒙羞，都要一同归于惭愧。以色列人为自己制造了一个大偶像，就是扫罗王，来取代耶和华，结果他们的偶像的头被砍掉了，又被钉在大滚的庙里头。正如非利士人的大偶像，记得吗？撒上第五章第四章第五章，当年头也被砍了，大滚的头被砍了，伏在耶和华面前一样。是的，凡制造偶像的，不管是非利士人或者以色列人，凡是制造偶像的都要暴愧蒙羞，一同归于惭愧。相反的，诗篇三十五篇大卫说，凡仰望他的，就是信靠耶和华的，信靠全心信靠真神，一心专心仰望他的，便有光荣，他们的脸必不羞愧，必不蒙羞。好，弟兄姊妹，让我们牢牢记住神的话语。如果今天你我不全心全意，不专心的单单的信靠耶和华，你反而靠钱、靠人、靠关系、靠朋友，哎呀，我认得这个，我有这个关系，你靠别的东西，那么总有一天你的偶像会倒台，会掉头，你就会暴愧蒙羞了。正如以色列人一样，他们不要耶和华做他们的王，他们要另立一个扫罗王做他们的靠山，做他们的偶像，取代耶和华。结果起初啊，似乎他们依靠扫罗王还一帆风顺，还无往不利， 他们跟着扫罗王东征西讨，似乎平平安安，很吃香，很成功，很发达。扫罗起初很好啊，扫罗他一辈子没有吃过一场败仗，他所向披靡，他无往不胜。但是最后，人生最后的扫罗的一场仗，基利波山之战，却一败涂地。起初很好，很平安，跟着扫罗，但是扫罗最后的一场仗却大败了，基利波山的惨败，以色列人也跟着扫罗一块儿彻底的垮台，大大的蒙羞。这就是依靠偶像的下场，必要暴愧蒙羞。弟兄们，不要以为啊，你今天你靠着扫罗啊，你在扫罗的树荫下乘凉啊，你有遮盖啊，你还挺舒服的，你挺平安的，你不靠神，你靠别的东西，你可以躲在他的大树下啊，沾他的光，可以托他的福。但是终有一天，你的扫罗，你的偶像，你所依靠的那个代替耶和华的东西，会像大滚一样突然断头，那个时候你就会跟他一块儿遭殃，一块儿蒙羞了。正如诗篇十六篇说的，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们的愁苦必怎么样加增。我们再同声读一遍诗篇十六篇，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们的愁苦必加增。我们真要引以为戒，单单的信靠神，别的拐杖，别的偶像都要倒，唯有他是磐石，永不动摇，信靠他的人也永不动摇。好，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主题经文了，撒下的第一章，终于到撒母耳记下了。好，这段经文呢可以分成五个段落。第一个段落是惨败的恶讯，一到四节。第二呢是参水的报告，是五到十节。第三呢是真诚的哀悼，十一到十二节。第四呢是严厉的审判，十三到十六节。第五呢是警示的哀歌，十七到二十七节。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段落，就是一到四节的基利波山的惨败的恶讯，一到四节。扫罗死了以后呢，大卫击杀亚玛利人回来，在喜格拉住了两天。你还记得喜格拉吗？你有圣经可以翻到撒上的二十七章啊。喜格拉，大卫为了躲避扫罗王的逼迫，就逃到非利士地，在喜格拉避难。在喜格拉太太平平了，待了多久啊？十六个月啊，快一年半了。到了二十八章，当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要打仗，哇，大卫就进退两难了，差点被迫跟自己的同胞骨肉相残。但感谢主呢，到了二十九章最后一刻，神开出路，大卫又平安脱险回到了喜格拉。但没想到到了三十章，看看三十章，哇，喜格拉已经被谁掳掠了？亚玛利人掳掠一空，更烧为灰烬，他们的妻子跟儿女也都被绑架了。哇，大卫欲哭无泪啊，他手下的人甚至想要拿起石头来把他打死。但感谢主啊，在大卫人生的最低谷，三十章的第六节，大卫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，心里坚固。大卫就求问神，借着祭司求问神，神就给他一个得胜的应许。神告诉他，你必追上敌人，都救得回来，一个也不失落。记得在此同时啊，在撒上第二十八章，扫罗也面临他人生的最低谷，因为非利士人来攻击他，来势汹汹，气派甚大。看二十八章的第五节，扫罗看见非利士人的军旅就惧怕，心中发战。第六节，扫罗求问耶和华，耶和华却不见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。注意啊，这里扫罗二十八章 和三十章大卫，扫罗跟大卫的对比，这两个人，扫罗跟大卫都同时面临他们人生的最低谷。那个时候扫罗就临时抱耶和华的脚，求你要救救我，耶和华却不回应他，不理睬他，不听他祷告。而大卫三十章，大卫在极难当中他求告神，神就立刻垂听他，而且坚固他，使他心里坚固，而且答应要帮助他拯救他，一个也不失落。于是呢，大卫就马上急起直追亚玛利人，果然大卫旗开得胜，他失而复得，平安地回到了喜格拉，把所有失去的都得回来了。你看到没有，这两场征战，一个在北方，一个在南方，是同时并行的。当大卫在南方跟亚玛利人打仗的同时，扫罗也在北方基利波山跟非利士人征战，一起打仗。但这两场仗的结果却截然相反，大卫在南方失而复得，凯旋而归，一个也不失落，哇！而扫罗在北方却一败涂地，甚至连他自己的生命也都丧掉了，他死在沙场。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啊，撒下的第一章，我们再读一到二节，我们同声读。扫罗死后，大卫击杀亚玛利人回来，在喜格拉住了两天。第三天，有一人从扫罗的营里出来，衣服撕裂，头蒙灰尘，到大卫面前伏地叩拜。好，这个人呢，报信的，从北方扫罗的军营出发，他跑啊跑，跑了大概有80英里的路，就是两天的路程，来到大卫所在的非利士地的喜格拉。来到喜格拉，他的衣服撕裂，头蒙灰尘，这是当时中东的风俗。你看他这副狼狈相就知道准没有好消息啊。继续再看3到4节，大卫问他说，你从哪里来啊？他说，我从以色列的营里逃来。大卫又问他说，事情怎样，请你告诉我。他回答说，百姓从镇上逃跑，也有许多人扑倒死亡，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也死了。你记得啊，我们刚刚看到撒上第四章，就70-80年前啊，当以色列人败在非利士人手下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也有一个人跑来给老以利报信，还记得吗？哇，来报信了。好，4章12节，我们一起读。当日有一个便雅悯人从镇上逃跑，衣服撕裂，头蒙灰尘，来到示罗。这当时老以利已经98岁了，就问他，哎，事情怎么样，怎么闹哄哄的，怎么回事啊？他说，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打仗，打败仗了，你的两个儿子，以利的两个儿子也死了，而且耶和华的约柜也被掳去。当以利一听到耶和华的约柜的时候，他就扑隆通往后扑倒，断颈而死。这又是一个断头之亡了。紧接着记得吗，老以利的儿父猛然疼痛，屈身生产，结果生出一个儿子，就给他起名叫什么？以加伯。记得以加伯什么意思？荣耀离开了。他给孩子起名叫做以加伯，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，以加伯。好，如今啊，到了撒下的第一章，神的荣耀再一次离开了以色列，以加伯，神的荣耀离开了。好，这是第一点，基利波山惨败的恶讯，1到4节。我们再看第二点，亚玛利人参水的报告，是5到10节，我们同声来读。大卫问报信的少年人说，你怎么知道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死了呢？报信的少年人说，我偶然到基利波山，看见扫罗伏在自己枪上，有战车马兵紧紧地追他，他回头看见我，就呼叫我说，我在这里。 他问我说，你是什么人呢？我说，我是亚玛利人呢。他说，请你来将我杀死，因为痛苦抓住我，我的生命尚存，我准知他扑倒必不能活，就去将他杀死，把他头上的冠冕、臂上的镯子拿到我主这里。好，注意啊，这个报信的少年人是一个什么人呢？亚玛利人。他说，我偶然碰巧，我偶然到基利波山，然后碰巧就撞上了扫罗王了。他已经受了重伤了，伏在自己的枪上啊，周围都是非利士人的战车啊、马兵啊，把他团团的围住，形势紧张啊。他回头一看，哎呀，刚好看到我了，他就叫我，哎，帮忙帮忙把我杀了吧，谢谢你啊。我一看呢，扫罗腹背受敌，没有退路，肯定是逃不了了，而且他还中了箭，元气大伤，包总活不下去了。我就成人之美，助他一臂之力，一刀把他干掉了，解脱了他的痛苦。然后感谢主，我就把他头上的冠冕和臂上的镯子拿下来献给您大卫我的主。好，请问啊，这个亚玛利人他的报道合不合乎事实？他的报道真假参半，水分很大。我们再来看看撒上三十一章事实是怎么样的啊？三到四节我们一起读。扫罗被弓箭手追上，射伤甚重，就吩咐拿他兵器的人说，你拔出刀来将我刺死，免得那些未受割礼的人来刺我，凌辱我。但拿兵器的人甚惧怕，不肯刺他。扫罗就干什么？自己伏在刀上死了。你看到没有？撒上三十一章说扫罗是自己伏刀自杀的，但撒下第一章这个亚玛利的少年人却说是他杀死扫罗。到底扫罗是他杀的呢，还是自杀的呢？到底怎么回事？自杀还是他杀？我相信很可能啊，事实真相是这样的啊，这个少年人的确在基利波山上掏死人的口袋，他不是捡破烂哈，是来找值钱的东西。他想趁着非利士人没有来到之前呢，捡点小便宜。结果哇，恰巧给他碰上了扫罗和扫罗的儿子们的尸体啊，就在那儿。扫罗刚刚扶刀自杀，身体还是热的，鲜血还没有流干。哇，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！他就赶快摘下扫罗头上的皇冠和臂上的镯子，然后拿到这些证物呢，他就长途跋涉，跑了两天的路途，到达了喜格拉特来欺哄大卫。好，请问啊，为什么这个少年人不一五一十实话实说，是什么就什么？为什么他要加油加醋，掺点水分，说是他把扫罗给杀了的呢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想啊，他知道大卫跟扫罗关系不好，所以他就说，哎，你看是我替你杀了扫罗，我帮你报了血仇。他以为大卫听见呢一定会很高兴，然后哎呦感谢他，重赏他，甚至让他在大卫以后的国度里头当个官儿也不一定啊。换言之，这个少年人想要借着他的谎言来邀功，他想得挺美的，就算大卫不高兴也不能够怪罪于我啊，因为我说是扫罗主动他要求我杀他的，所以我没有责任呢。 哎，你看这个少年人的如意算盘打得可好了，他的谎言是天衣无缝，左右逢源，无论如何呢都对我有益而无害，双重保险，万无一失，太妙了。但他万万没有想到，大卫的回应却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。我们再看第三点，大卫真诚的哀悼。我们同声来读11到12节，大卫就干什么？撕裂衣服，跟随他的人也是如此，而且悲哀哭嚎，紧食到晚上，是因为扫罗和他儿子约拿单并耶和华的名以色列家的人倒在刀下。没想到大卫听到这个消息，非但没有幸灾乐祸，反而悲哀哭嚎，而且还紧食哀悼，直到晚上，好几个钟头紧食哀悼。不但如此，连跟随大卫的人，我相信也包括他们的妻子儿女，哇，这600个人和他们全家，这几千人跟着大卫一块儿哀悼。哇，大卫的回应简直是不可思议啊。你还记得吗？扫罗当年还活着的时候是怎么对待大卫的？这10多年来，扫罗虎视眈眈，恨不得一口吞掉大卫。大卫在扫罗手下不知道遭了多少罪，受了多少苦，哇，他无家可归，四处漂流，真是风尘仆仆，哇，被追得像狗一样。但是嘿，大卫对扫罗却没有一点苦毒，没有一丝的怨恨，他非但没有把扫罗当作仇敌，反而把扫罗当作他的朋友，当作好朋友。当他听到了扫罗的死讯，就为他深深的哀痛。哎，这不是猫哭耗子假慈悲啊，这是真诚的流泪，他乃是真诚的哀哭。我想啊，这个报信的亚玛利的少年人，哇，一定站在那儿目瞪口呆几个钟头。他不能理解，但是为什么大卫如此的反常呢？他心想，哎，扫罗死了，大卫不就可以做王了吗？大卫应该庆祝啊，大卫应该高兴才对啊，他应该奖赏我，感谢我才对啊，他在那哭哭啼啼干什么啊，神经病，他莫名其妙啊。紧接着大卫更做了一件令这个少年人后悔莫及，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儿。我们再来看第四点，大卫执行的严厉的审判。我们来读13到16节，大卫问报信的少年人说，你是哪里的人？他说，我是亚玛利客人的儿子。大卫说，你伸手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，怎么不畏惧呢？大卫叫了一个少年人来说，你去杀他吧。大卫对他说，你流人血的罪归到自己的头上，因为你亲口做见证说，我杀了耶和华的受膏者。少年人就把他杀了。请注意啊，大卫再一次盘问这个报信的少年人，你是谁呀？虽然第八节他已经透露了我是个亚玛利人，但是大卫继续打破砂锅问到底，你究竟是从哪来的？你是什么人？他说，我是什么？亚玛利客人的儿子。换言之啊，他是犹太人当中新移民的第二代，像你们一样啊，他已经入籍了，已经有犹太的公民身份了，所以他应该享受犹太公民的待遇。好，为什么？请问大卫要再三的问清他的身份，你到底是谁？因为啊，一个有犹太身份的人应该明白耶和华的受膏者是何等的尊贵，何等的神圣，不可侵犯啊！寄居在犹太人当中的外邦人也许不懂啊，但是入了籍的就无可推诿了。你记得大卫曾经多次有机会要杀死 扫亡。但他说我绝不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。这一段他说有谁伸手害耶和华受膏者而无罪呢？断乎不可。因为耶和华的受膏者就是基督弥赛亚，就是弥赛亚，是代表耶和华代表神的。谁敢动手害他，伸手杀他，就是伸手攻击耶和华，攻击神。所以你记得吗？当扫罗临死的时候，他吩咐拿他兵器人把他刺死，就那个人吓坏了，我怎么敢呢？你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你是基督， 我不敢。扫罗就自己扶刀自杀了。而这个亚玛利的少年人却满不在乎，虽然他从小在犹太人当中长大，他圣经道理旧约都懂，但是他对耶和华却没有一点点的敬畏之心。叫我杀我就杀，没问题，我就帮忙把他杀了。这大卫就指着他的鼻子，你胆大怎么不畏惧呢？他就叫一个少年人来，当场把他就地处决了。这是第四点，大卫替天行道，严厉的审判了这个动手。我相信他没有，他不过是编故事，但是他撒谎也是自食其果，严厉的把他给处决了。我们再看第五点啊，第五点，警示的哀歌，17节到20节。我们为了省时间就不读了，也许下一次我们有机会再详细查考这段经文啊。好，但请注意三次啊，17到27节当中啊，警示的哀歌当中三次大卫重复了同一句话。19节什么？大英雄何竟死亡？25节英雄何竟在阵上扑倒？27节英雄何竟扑倒？好，请问这里的英雄或者大英雄指的是谁呢？好，扫罗，还有呢？还有约拿单，还有呢？也指的是以色列的军队。你看17节啊，大卫做哀歌，吊谁呢？吊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单。不但如此，也吊念以色列所有阵亡的士兵。你看19节歌中说什么？19节以色列啊，你尊荣者在山上被杀，大英雄何竟死亡。以色列的大军千千万万的勇士都在基利波山上死了，而且他们的国王扫罗也被杀了，他们的王子约拿单也丧命了。不但如此，还有许多的百姓也一同扑倒，同归于尽了。以色列人失败的好惨呐、所以大卫就痛心疾首，他就做了这首哀歌。这首哀歌悼念以色列人在基利波山上的惨败。18节，而且吩咐这歌教导犹大人，这歌名叫公歌，写在哪本书上啊？公歌写在亚萨尔书上。好，亚萨尔书呢，这本书是以色列人早期的战争史，现在已经失传了。但尽管如此呢，大卫这首公歌，这首哀歌却永远记载在圣经里面。好，为什么要记下来还要教那么多人？为什么？因为神不要我们忘记他，神要他的百姓永远刻骨铭心。不仅仅当时的犹太人，当时的犹大人应该学习这首公歌，这首哀歌，而且历世历代所有神的选民，包括你包括我在内，我们人人都应该牢牢记住这首哀歌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神要我们学习要记住？因为前世不忘后世之师，前世不忘后世之老师。如果我们能够记住当年扫罗跟以色列人在基利波山的惨败，我们能够记住的话，我们就会引以为戒，我们就不会重蹈他们的覆辙了，不会再犯他们的错误了。相反，如果我们忘掉了他们当年的失败，我们今天就会反复他们当年的错误。你记得吗？当年他们犯了什么错？当年犯什么错？以色列人 不要耶和华做他们的王，反而要立扫罗做王取代耶和华，是不是？这是拜偶像。结果呢，他们所造的偶像扫罗王，他的头就被干什么割下来了，他成了一个断头之王。以色列人依靠扫罗也因此大大的暴愧蒙羞啦，所以哀哉，英雄何竟扑倒。为什么以色列人当年在基利波山会败得那么惨呢？因为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们的愁苦必加增。弟兄姊妹，神要我们刻骨铭心，不要忘记基利波山的惨败，大英雄何竟失败，何竟扑倒，不要忘了，永远记住。但是啊，我们这些人呐，人类偏偏就是这么健忘，这么易忘。黑格尔他说，历史给人类最大的教训就是我们根本没有从历史中吸取教训。所以今天还有许多人，甚至此时此刻在我们当中还有许多人，你正在重复前人所犯的错误。前人依靠偶像，靠这个靠那个，结果蒙羞了，跌倒了。但是你我却不引以为戒，我们还是继续去抓抓抓抓各种各样的大鱼，各种各样的偶像。你靠这个靠那个，靠来靠去，就是不肯全心全意的依靠耶和华，专心的信靠他。加尔文说，人心是一个制造偶像的工厂。 Human heart is a factory for making idols。 人心是一个制造偶像的大工厂啊！小孩有小孩的偶像，青年人有青年人的偶像，成人有成人的偶像，老人有老人的偶像，而且年纪越大，偶像的花样越多。小佳恩呢？小佳恩在不在？他四岁是吧？他的偶像，我相信啊，其中之一是他的猪猪，猪猪就是他一个胖洋娃娃，一个很胖很大的一个娃娃。那天呢，爸爸病了，然后他们把很多仪器就带到家里头来。那个大猪很大，是一个很大的娃娃。妈妈说这丢掉，大猪丢掉，叫 Larry 叔叔带走。哇，他哭啊，不行啊，不能，这是我的大猪啊，他死也不肯放手。结果呢，我还是忍痛把大猪抱走了。问他，你要爸爸要大猪？我要大猪，我不要爸爸。哎呀，小孩不懂啊，小孩不懂。但是如果你给佳恩100块钱的话，他可能无动于衷，对不对？但再大一点就不一样了。不但金钱会吸引他，还有电脑，还有漂亮衣服，还有大帅哥，大明星都可能成为他的偶像。女孩有女孩的偶像，男孩有男像，而且男人的偶像特多，对不对？哇，花样多得很啊！这个花花世界到处都是迷人的偶像啊！金钱、房子、名利、学位，哇，这个那个，哇，车子、房子，哇，都在牵引我们的心，离开我们的神。你一不小心被他的眼睛一勾引，就被他带跑了。甚至有时候啊，弟兄姊妹，好东西不是坏东西，好东西，神的祝福都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。你记得神赐给亚伯拉罕一个儿子，谁啊？以撒，好不好？这神的恩典啊，神的礼物，神的祝福，是好东西。但如果不小心的话，这个宝贝儿子也可能成为亚伯拉罕的偶像，他会爱儿子超过爱神。所以神要考验亚伯拉罕，叫他献上以撒。好东西也可能成为偶像。还有扫罗王，神把扫罗王赐给以色列人，这是神的恩典，神的祝福，这好东西，赐给你一个好王，又高又帅的。但是以色列人抓住了扫罗，却放掉了耶和华，结果他们就经历了基利波山的惨败，他们的偶像的头断了，他们自己依靠扫罗也大大的暴愧蒙羞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学习这一首哀歌，我们要牢记前人的失败， 我们要哀悼扫罗的断头，我们要纪念以色列人基利波山的惨败，哀哉英雄何竟扑倒，我们要引以为戒，不要再重蹈他们的覆辙了。好，这是撒下第一章要教导我们的第一个功课，就是凡依靠偶像的终必暴愧蒙羞。你我要牢牢记住这个惨痛的教训，你要除去你的偶像，要放掉你的大鱼，你要专一的依靠耶和华，因为凡依靠偶像的终必暴愧蒙羞。我们再看第二个教训，凡容让罪恶，一共有八个，这是第二点，凡容让罪恶的必被罪恶反咬，或者可以这么说，凡纵容肉体的，放纵肉体的情欲，纵容肉体的必被肉体辖制，或者可以这么说，凡放纵情欲的必被情欲苦害。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哦，注意到没有，那个最后来通风报信说他杀了扫罗的是谁呀？那个报信的是谁呀？他身份是什么？亚玛利的少年人。哎，为什么是亚玛利人，不是犹大人，不是埃及人，不是什么尼罗人，或者是非洲人，不是其他人，为什么是个亚玛利人呢？这很有讽刺性， very ironic。你记得撒上十五章，先知撒母耳曾经吩咐扫罗去干什么？把所有的亚玛利人的他们的人口、他们的牲畜、他们的牛羊都干什么？斩尽杀绝，把亚玛利人所有的东西都杀掉。但是记得十五章，扫罗却手软，他舍不得，他网开一面，他放过了一些属亚玛利人的东西，他没有彻底的顺服，没有彻底的消灭。结果呢，最后这个亚玛利的少年人就没有放过扫罗。哎，你看没有，扫罗放过了亚玛利人，但是亚玛利人却没有放过他。这就像罪恶一样，这就像肉体，这像情欲一样。哎，你放过他，他可不放过你。你纵容他，他就反过来掐死你。他厉害得很，他心狠手辣，他绝不手软。所以你不可放过他，你要狠狠地对付罪恶，你要狠狠地对付肉体，你要狠狠地对付你的情欲，你要彻底地致死他，完全地消灭他，要摧毁他，干干净净，丝毫不留，要不然春风吹又生，他会反过来把你给毁了。我顺便提一下啊，为什么神要以色列人如此的严厉的对待亚玛利人？为什么要把他们斩草除根，杀个精光，鸡犬不留？为什么那么厉害呢？对待亚玛利人，你记得出埃及记十七章，亚玛利人第一次出现，当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，以色列人过了红海进到旷野，是谁第一个出来抵挡他们？还记得吗？谁？就是这群亚玛利人。哇，他们胆大包天呐！哎，神刚刚在埃及地降下了十个灾，哇，彰显大能呐！又把红海分开啊，带领一些人平平安安的渡过干地，又把埃及的追兵全部都淹死在红海里头。哇，亚玛利人都看见，他们看见这么大的神迹，哇！还有还有神的云柱、神的火柱啊，天天保护以色列人，但他们竟敢。竟然还敢跟以色列人作对，真是胆大！而且，哎， 亚玛利人不是正面迎战，而是背后袭击。他们不敢正面跟以色列的男丁，他们不跟以色列的正规军打仗，反而从背后悄悄的、偷偷摸摸的偷袭以色列人的老弱妇孺小孩。换言之，哎，这群亚玛利人是一群卑鄙的小人，他们专门趁人之危落井下石，背后捅人一刀。他们是旧约时代的恐怖分子，恐怖分子不是今天才有的，老早就有了，亚玛利人就是他们的祖宗。你记得吗？大卫在洗格拉的浩劫是谁干的好事儿？洗格拉的浩劫谁干的？忘掉了，就是这群鬼鬼祟祟的亚玛利人，他们趁着大卫带着男丁出去打仗出征，就来欺负手无寸铁的妇女跟孩童。哇，卑鄙呀！这群卑鄙的小人，这是亚玛利人的一贯作风，有史以来就是这样，背后捅你一刀。他们阴险，他们诡诈，不来明的，只来暗的。他们不光明正大，不直来直去，总是暗箭伤人，背后捅你一刀，做那些卑鄙可耻的事。所以《生命记》第25章，神曾经借着摩西郑重地嘱咐以色列人说，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，亚玛利人在路上怎样待你，他们在路上遇见你，趁你什么时候？趁你疲乏困倦，击杀你近后边软弱的人，并不敬畏神，胆大。所以耶华你神使你在不被四围一切仇敌扰乱，在耶华你神赐你为业的地上得享平安。那时你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地上涂抹了，不可忘记，把他们杀掉、杀尽、杀光。所以300年后，当扫罗作王的时候，先知撒母耳就吩咐扫罗去替天行道，把这些卑鄙的小人，把这些亚玛利人除灭净尽，一个都不要留，包括他们的牛羊牲畜全部杀光。然而扫罗却轻忽了神的命令，扫罗王手软，他怜惜亚玛利王雅甲，也许他长得帅，哎，留下来，这个大帅哥死了可惜啊，亚玛利王把他留下来，也怜惜了亚玛利上好的牛羊牲畜，哎呦，这么好的牛羊杀掉多可惜啊，他不肯把亚玛利牛羊牲畜属亚玛利人一切东西都灭尽，结果神就把扫罗给废掉了。弟兄姊妹，你看到这个讽刺性没有？Ironic， 扫罗不肯听神的话，他不灭尽亚玛利人，结果这个亚玛利的少年人就夺了他的冠冕，夺了他的荣耀。我再说一次，你看到这个讽刺性没有？因为扫罗不肯灭尽亚玛利人，结果亚玛利人的少年人就把他的冠冕给夺了。请问我们从中可以学到什么功课？什么功课？就是，嘿，弟兄姊妹，你我包括我在内，这么多引诱，这么多试探，这么多罪恶，肉体情欲都在环绕，都在攻击，时时刻刻我们对付罪要狠。阿们。我们像大卫一样，大卫就速速地处决那个投机取巧的亚玛利少年，马上干掉，啪！也要像撒母耳，老撒母耳，人老心不老啊。扫罗留下了亚玛利王雅甲，撒母说叫他来，就狠狠地把那个苟且偷生的亚玛利王雅甲，啪啪啪啪啪，剁成肉酱，绝不手软。阿们。不要容让罪恶，弟兄姊妹，在你我身上留任何的余地，丁点都不要留。你告诉我没关系吗？一点点吗？看一点点吗？都做一点点不要紧，偶尔嘛。不要狠。亚玛利人代表 我们肉体的邪情私欲。亚玛力人代表那暗昧可耻的情欲，那个罪恶。神已经下了命令，他郑重地吩咐我们要致死这一切的罪恶，一切的情欲，一切的肉体，致死他，要斩草除根，不要留下小尾巴，清除干净。格罗西书第三章第五节，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，就如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恶欲和贪婪，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。神郑重吩咐，这神的命令，要把这些罪恶通通致死，清除干净，不要留下一点毒根。罗马书十三章十二节，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，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，带上光明的兵器，行事为人要端正，好像行在白昼，不可荒宴醉酒，不可好色邪荡，不可真敬嫉妒，怎样披戴主耶稣基督，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。你看到吗？神吩咐我，他郑重吩咐，哎，要杜绝情欲，要致死罪恶，我们要彻底，要绝对，要斩草除根，不要拖泥带水，不要藕断丝连，干掉。你还记得主耶稣的话吗？马可福音第九章，他说，倘若你的一只手叫你跌倒，你毛手毛脚就把它砍下来，严肃的对待。44节，你缺了肢体，白体中的一体，进入永生，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，入那不灭的火里。哦，这样45到47节啊，继续，倘若你的一只脚，然后你的一个眼睛叫你犯罪，叫你跌倒，你看了不该看的，你的眼睛犯罪了，你的手犯罪了，你的脚犯罪了，你毛手毛脚，你把它砍掉，把它挖掉，除掉，清除干净。你要狠狠地对付罪，彻底的清除罪，不要妥协，不要手软，干掉它，除掉它，宁可遍体连伤进入永生，也不要平平安安的沉沦灭亡。宁可头破血流进入天国，也不要坐着滑脚下到地狱，因为在那里48节，虫是不死的，火是不灭的，好可怕的刑罚，永永远远的。哦，注意啊，弟兄姊妹，这些话，第九章马可是主耶稣对谁说的？信的还不信的？信的。这些是主耶稣对门徒、对基督徒的警戒。嘿，难道基督徒也会下地狱吗？会吗？当然不会。我说真基督徒啊，不是假的，不是有名无实的，不是嘴巴信的，真基督徒不会下地狱，因为他们有祭邪的心。真基督徒有恨恶罪恶、远离罪恶、痛恨罪的心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没有这样嫉恶如仇、恨罪的心，你以为啊，反正我得救了吗？我不会灭亡吗？一次得救，永远得救吗？我是个基督徒，我是神的三点罪不要紧，偶尔犯一点点不要紧吗？那么小心，你不要自欺。也许你还不真是他的门徒，他的门徒真基督徒一定会遵行他的话语。真基督徒一定会痛恨罪恶，一定会远离罪恶，会嫉恶如仇，不会纵容罪恶的。约翰福音第八章，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，他们已经信了，嘴巴说信了，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了。相反的，你们如果常常不遵守我的道，就不真是我的门徒。真门徒，真正的基督徒，不会姑息肉体，不会放纵情欲，不会容让罪恶的。真基督徒会彻底的对付一切的罪恶的。哎，这不是说他十全十美了，但是他一定会跟罪恶征战到底，他不会放弃的。就算他7次跌倒，
他还会再爬起来，再接再厉，屡败屡战，再打下去。他不会放弃的，他不会像扫罗一样姑息养奸，纵容罪恶的。你记得扫罗，神命令他杀光杀尽，但扫罗却不把神的话看得那么严肃，他也不把自己的罪看得那么严重，他无所谓，他心想神的话违背一点点有什么关系呢？不一定吧，亚玛利的牛羊留下一些就留着上好的，什么关系呢？有什么大不了呢？扫罗不彻底的遵行神的道，他也不彻底的对付罪，结果神就把他彻底的除掉了。多讽刺啊！扫罗心软，他舍不得，他怜惜亚玛利人，但亚玛利人对他可没有那么客气。呵呵，你同情我，我可不同情你，你要我杀我就杀，还把他的冠冕给夺了去。哎，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罪的本相。哎，罪就像亚玛利人一样，他穷凶恶极，他绝不手软，如果你容让他一点点，他就会置你于死地，你给他一寸，他就会前进一尺，最后把你活活的逼死。他不会跟你礼尚往来来客套的。所以我再说一次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对付罪一定要怎么样？要怎么样？阿们，要狠，不要手软。如果你不彻底除掉你的罪，有一天你的罪会彻底把你除掉。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，也不要全人下地狱。扫罗是我们的前车之鉴。扫罗怜惜亚玛利人，不把他们灭尽，结果亚玛利人就狠狠地反咬他一口，更无情地夺去了他的冠冕，夺去他的荣耀，最后一家伙荣耀离开了，扫罗的头断了，他彻底的暴愧蒙羞了。我们要引以为戒，阿们，阿们，真的真的记住。好，这就是撒下第一章教导我们第二个功课，就是什么？凡容让罪恶的必被罪恶反咬一口。你记得第一个功课是什么？凡依靠偶像的终必暴愧蒙羞。我们再看第三第四，一起看第三第四个功课，就是有伟人胸襟的看重神的荣耀。第四呢，存小人之心的只顾个人的得失。好，这段经文当中呢，我们看到了一个伟大的灵魂，就是谁呀？大卫。又看到了一个卑鄙的小人，就是那个亚玛利的少年人。好，为什么说这个亚玛利的少年人是一个卑鄙的小人呢？因为这个少年人利用扫罗的惨死和以色列人的惨败，成为他更上一层楼的台阶和机会。换言之啊，这个亚玛利少年人，他利用别人的跌倒成为自己晋升的跳板，他把自己的成功建立在别人的失败上，把自己的兴旺建立在别人的衰亡上，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。他为了达到他个人晋升的目的，他可以不择手段，弄虚作假，欺骗撒谎，投机取巧，他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小人。而大卫呢，恰恰相反，大卫是一个伟大的灵魂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卫所关心的不是他自己个人的得失，他所关心的不是自己，乃是神的国、神的义和神的荣耀何以见得。你记得吗？当大卫听到那个亚玛利少年人带来的消息，扫罗、约拿丹都死了，大卫非但没有幸灾乐祸，反而干什么？大卫干什么？听到的消息就干什么？ 哀恸、哭泣、紧实、做哀歌来悼念扫罗跟约拿丹。哎，弟兄姊妹，如果我是大卫啊，当我听到哦扫罗死了，我可能不会做哀歌，我可能会做赞歌。我会哎呀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感谢主啊，神真是公义的，他替我伸冤了。你看这扫罗这个混蛋东西，恶有恶报，罪有应得，感谢主啊，我可能会做赞歌。但是大卫却为他们做了哀歌。哎，更怎么样，如果大卫为约拿丹做哀歌，可不可以理解啊？这是情有可原，这是理所当然嘛，因为他们两个是拜把兄弟，情同手足，理所当然为约拿丹做哀歌。但如今大卫竟然为谁啊？为扫罗也做了哀歌，为扫罗做哀歌，这就令人费解了。哎，请问啊，大卫是不是像一些政治家在耍手段哈、啊？表面上好伤心哦，哎呀，英雄何竟扑倒，哀哉我的兄啊，扫罗死了。在心里头呢，却暗自庆幸，嘿嘿嘿，扫罗终于死了，我大显身手的机会来了，是不是？不是的，大卫是由衷的，从内心为扫罗悲哀。哀哭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大卫会为扫罗这样丧心病狂的人，这样虐待他、攻击他、毁谤他、追杀他的人、逼迫他的人，为扫罗哀哭呢？为什么？因为大卫顾全的是大局，他所关心的不是自己的得失，而是神国的荣耀。他所关心的不是个人的恩怨，乃是神的荣耀，神国的荣辱。你记得扫罗是什么人呢、啊、扫罗的身份是什么？以色列的王，他是神国度的君王，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好，如今啊，以色列人，神的选民被非利士人打败了，神国度的君王又被外邦人杀掉了，而且非利士人把他头砍掉了，挂在大衮的庙里头，又把他们的尸体赤裸裸的挂在伯山的城墙上。哎，请问受羞辱的是谁呀？不仅仅是扫罗一个人呐、啊，光秃秃头在那儿，身体光光，不是他一个人而已，而且不仅仅是以色列国度的百姓而已啊，更是以色列的神，更是耶和华以色列神耶和华的名，他的圣名受到羞辱了。所以大卫难过，他痛心疾首，因为耶和华的受膏者被杀了，神的名被亵渎了。二十节，大卫在他的哀歌中说道，不要在加特报告，不要在亚什基伦街上传扬。好，这两座城市啊，加特跟亚什基伦是非利士距离以色列最近的和最远的两座城市。换句话说呢，大卫说，哎，不要让这些非利士人，未受割礼非利士人知道这个消息，免得非利士的女子欢乐，免得未受割礼之人女子惊夸，言下之意，免得神的尊名受到亵渎，受到羞辱。你看到吗？大卫所关心的不是他自己个人的利益得失，乃是神国度的荣耀和耻辱。哎，你扫罗妒忌我，我不在乎；你排挤我，你讨厌我，你追逼我，不要紧，小事儿，我不在乎。哎，但如今以色列神的国吃了败仗，神的名耶和华受到羞辱，非利士人外邦人未受割礼之人幸灾乐祸啊！这非利士女子在那惊夸，在那欢乐，外邦人大得亵渎耶和华的机会，大卫就受不了了，心痛如绞，因为他以基督的心为心，他是个伟大的灵魂，他关怀不是他个人的事，那是神的荣耀。阿们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效法大卫，不要整天小鸡肚肠，你在那气什么，斤斤计较，都是个人的得失。
那个人嫉妒我，他排挤我，他不看我，他论断我，他说我坏话，怎么背后说这样的话，怎么可以这样待我，忘恩负义，那个人都是对我他对待我，他对不起我，
哎，这些个人的恩恩怨怨都是鸡毛蒜皮芝麻绿豆的小事儿，无所谓，不要放在心上，不要整天耿耿于怀，为你自己气，有什么好气的，放掉。记得大卫比你我有更多的理由追讨扫罗，但他却宽恕了他的仇敌，他爱了他的仇敌，用效法大卫的榜样，有宽广的心胸，阿们，国度的胸怀，让我们以神的国度、神的荣耀为念、为重，以基督的心为信，阿们。个人的事儿放下，先求神的国。好，这是第三、第四个功课，就是有伟人胸襟的看重神的荣耀，存小人之心的呢，只顾自己个人的得失荣辱。我们再看第五、第六功课，伟人掌权之时呢，恶人无地自容，而小人得志之刻呢，一人就躲藏叹息。箴言28章29章28章说，一人得志有大荣耀，恶人兴起人就怎么样，躲藏。29章呢说，一人增多民就喜乐，恶人掌权呢民就干什么，唉，叹息。大卫是一个义人，他是个伟大的灵魂，在大卫的国度中容不下卑鄙的小人，所以大卫立刻就把那个亚玛利人那个投机取巧的马上处决掉，容不下小人。好，正如诗篇101篇大卫的诗所说的，邪僻的事我都不摆在我眼前，大卫说，悖逆人所做的事我甚恨恶，不容沾在我身上。第四节，弯曲的心思我必远离，一切的恶人我不认识，在暗中残谤他邻居的我必将他灭绝，眼目高傲心里骄纵的我必不容他。第六节，我眼目要看国中的诚实人，叫他们与我同住，行为完全的他要伺候我，行诡诈的必不得住在我家里，说谎话的必不得立在我眼前。第八节，我每日早晨一大早要灭绝国中所有的恶人，把一切作孽的从耶和华的城里剪除。所以大卫就那么快速速地剪除了那个投机取巧的亚玛利少年人，干掉他，速速剪除。因为大卫是个伟大的灵魂，所以他公义的国度里头容不下卑鄙的小人。而扫罗呢，扫罗恰恰相反，虽然扫罗个子高大，但是他的灵魂渺小，所以在扫罗那个不义的国度里头容不下像大卫这样伟大的灵魂，所以扫罗就把大卫给赶跑了。不但如此，他更把以东人多义提拔起来。你记得以东人多义吗？他就是那个背后打小报告出卖大卫的小人。他说，哎，我看到大卫在挪伯在圣殿里头跟祭司勾勾搭搭的。扫罗就打发人去叫祭司来，然后说，你们竟敢跟大卫啊，跟反革命串通啊，下令就把祭司全部杀掉。结果别人都不敢动手，只有多义自告奋勇，唯命死是从。王吩咐多义说，你去杀祭司吧。以东人多义就去，他没有惧怕，就去杀祭司，神的受膏者。当日杀了穿细麻布以弗德的多少人？85个。85个还不够，19节，他用刀将祭司城挪伯中的男女孩童吃奶的和牛羊驴尽都杀灭。他狠不狠啊？哎，他当年神叫他去杀亚玛利人，他可手软，他可有同情心了。哎，扫罗真有同情心吗？现在怎么那么狠呢？可见他是假慈假悲，叫他杀的他不杀，不该杀的滥杀。哇， 而且谁帮忙？以东人多，这个多伊呀、啊，心狠手辣，别人不敢动手，他助纣为虐，为虎作伥，杀就杀，结果呢？神惩罚他了吗？没有，马上没有，立刻。这多伊反而升官发财，怎么知道？圣经哪里说？诗篇五十二篇，大卫为以东人多伊特别写了一首诗歌，第七节他说：“说这个多伊呢，只依仗他什么丰富的财物在哪里？在邪恶上坚立自己。看到没有？这个多伊在扫罗的国度里头混得挺不错的，他升官了。”哎，他是怎么起家的？借着他的冷酷，他的卑鄙，他的谎言，他的邪恶，他的残暴，他的手段，这样卑鄙的小人，以东人多义在扫罗不义的国里头可以步步高升。但是同样的小人，那个亚玛利的少年人，在大卫公义的国度里头却没有立足之地。大卫毫不犹豫地把那个卑鄙的小人清除干净，马上把他杀了。好，这是撒下第一章教导我们第五第六个功课，就是当伟人掌权的时候，恶人无地自容，而小人得志的时候呢，一人就躲藏叹息。好，我们再看最后两个功课，第七第八个功课，神的国度是建立在真理、仁爱和公义的基础上，是基于真理、仁爱、公义，而世界的国度则是依靠强权、谎言和手段。啊，大卫的国度和扫罗的国度代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度，就是上帝的国度和世界的国度。好，这两个国度啊，上帝的国跟世界国有不同的规章制度，有不同的游戏规则。在神的国度里头，晋升的台阶，你要上进，你要升官，晋升的台阶是真理，是仁爱，是公义。而在世界的国度里头，晋升的台阶是仇恨，是不义，是残暴，是谎言，是手段。你越会耍手段，爬得就越高，你越狠就爬得越高。意大利的政治哲学家尼科拉马基亚维利，意大利的政治哲学家，他说，要抓住政权，你就一定要耍手段，你一定要阴险，你一定要欺骗，你不能善待你的仇敌，宽恕仇敌就是给他制造反对你的机会。所以哎，尼科拉说，你要残忍地对付一切与你意见不同的人，这样你的地位才能稳固。毛泽东也说了，枪杆子里头怎么样出政权。扫罗王的政治理论也跟他们不谋而合，看没有？扫罗心狠手辣，他不择手段，他要排除异己，要巩固自己。还有希特勒、墨索里尼、斯大林、萨达姆·胡塞、萨达姆、伊迪·阿密，这些人都不约而同跟他们是一脉相承。他们的国度都是世界的国度，都是建立在仇恨、谎言、阴谋、手段的基础上。包括我们今天的美国的政坛，不论是民主党或者是共和党，也都在遵守同样的世界国度的游戏规则。现任的芝加哥市长叫 Rahm Emanuel， 他曾经是奥巴马的白宫参谋长，他叫 Emanuel， 因为他是个犹太人，叫以马内利。他曾经公开说，这个 Emanuel 他说，不要错失任何一次天灾人祸成为你晋升的机会。我再说一次啊，他说，哎，不要错失任何的一次天灾人祸成为你晋升的机会。 换言之啊，他说每一次的灾难临到美国，不管是911，是风灾，是水灾，是地震，或者校园的枪杀，哎，奥巴马，都是你在政治舞台上晋升的大好机会，你要抓住时机，趁这个机会呢，在电视台上啊，在新闻媒体面前表现出你对百姓是何等的关爱，何等的关心，好为你自己的政治前途铺路。换言之，这位白宫参谋长 Emmanuel 告诉奥巴马说，哎，老百姓的疾苦是次要的小事儿，你自己的地位，你自己的权力才是最重要的大事。哎，这就是今天的美国的政客，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，他们公认的游戏规则。这也是当年以东人多益在扫罗的国度里头所使用的手段，这更是当年亚玛力少年人所玩弄的把戏。这些政客他们不择手段，利用别人的痛苦、别人的跌倒、别人的失败，为自己的升官铺路，成为自己升官的台阶和发国难财的机会。可见古今中外，不管是什么地方、什么时候和任何地方，哎，政治都是一样的黑暗，政治都一样的自私，一样的肮脏龌龊。像美国的华盛顿或者林肯，荷兰的 Abraham Cooper， 像这样的伟大的无私的政治领袖，比我们中国的熊猫还要少。就算偶尔有一两只，他们也都清一色深受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的影响、熏陶和调教，才能够出好货色。我敢说，大多数今天的政客，不管美国、中国，从政的目的、参政的动机，都不是为了神的荣耀。阿们。大多数不是，也不是为人民服务，乃是为自己图谋大事。这些政客，他们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招牌，其实是为人民币服务，为美金服务。今天的政治舞台上有一大群口是心非、假冒伪善、不择手段、唯利是图、自私自利、假公济私的小人，这些卑鄙的小人在大卫的国度里头是站立不住的，在大卫那个公义、圣洁、仁爱的国度里，小人没有喘息的机会，大卫会把他们清除的干干净净、速速的扫除干净。但是这些人在扫罗的国度里头就可以大行其道、畅通无阻。为什么？以东人多益在扫罗国度可以畅通无阻，因为扫罗的国度是世界的国度，世界的国度它不是建立在真理、不是建立在仁爱公义的基础上，乃是建立在强权、谎言、手段、不义的根基上。你记得，哎，大卫预表谁？大卫预表基督。那么大卫的国度呢？大卫的国度就预表基督的那个完美的国度，就是教会的，是不是？在大卫的国度，在教会里头，在神的国度里，在大卫的国度里头，有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万王之王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以公平公义治国，执掌王权。所以在他的教会里头，哎，公义要伸张，真理必得胜，义人会抬头，恶人站不住，小人不能立足。阿们。然而可叹，注意啊，很重要，可叹，不仅今天在政治舞台上，在政治圈子里头，有许许多多卑鄙的小人在政治舞台上大行其道，而且在教会里，在教会圈子里 也有许许多多的卑鄙的小人在宗教舞台上任意驰骋，大行其道。这些人都是教会里的政客，我再说一次，他们是教会里的政客，在教会里搞政治，他们混进教会，混进神学院，混进福音机构，混进基督教圈子里头来服侍主，服侍主。他们服侍的目的，他们发热心的动机，不是为了神的荣耀，也不是为了神的百姓的益处，不是为了荣神益人，乃是为了自己的名声，自己的地位，自己的腰包。他们为了沽名钓誉，为了骗取人心，得到人心，他们不惜混乱主的真道，混乱神的圣经。例如南韩的赵庸基，世界最大教会的牧师，台湾的周神柱，还有美国的 Joe Austin， 美国最大教会 Texas Houston， Benny Hinn 电视上最大的布道家， Joyce Meyer 这个女传道人，能说会道，标杆人生的作者 Rick Warren， Bill Hybel 在芝加哥的大教会等等，这些人都是宗教舞台上的政客、跳梁小丑、投机分子。哎，他们这些人不管是政治舞台还是宗教圈子，他们跟亚玛利的少年人一样，同被一灵所感。他们所传讲的不是忠于事实的报道，不是实话实说，乃是迎合人心的掺水的信息。记得亚玛利少年人掺水的信息，他们为了赢得人心，为了投其所好，哈哈，他们不惜妥协神的真道啊，这里减点分量，那里加点味精，那里打点折扣，他们见风使舵，他们随机应变，来迎合众人的胃口。结果果然不负所望，成千上万的人，哇，好多善男信女都糊里糊涂涂的蜂拥而至来参加他们教会。哦，不但如此，还有许多的传道人也羡慕他们的成功，他们的发达。哇，你看他们教会人山人海，这么多人啊，哇，就从世界各地慕名而来，来学习他们的方法，效法他们的榜样。结果这些卑鄙的小人就在宗教舞台上出尽了风头，抢足了镜头。他们是宗教舞台教会的大红人、大牧师、大仆人，而那些像大卫一样的伟大的灵魂，那些无私的义人，反而被众人压抑，被众人排挤，被众人冷漠，被众人遗忘了。哀哉啊，今天这个时代，21世纪，正像当年扫罗的时代一样，小人得志，恶人当道，鸡犬升天，而义人却受压、受气、躲藏、叹息。哇，教会里头乌烟瘴气，一片混乱，是非颠倒，黑白混淆啦。我们不禁要问，这黑夜到底有多长呢？要等到啥时候基督才再来呢？感谢主，今天的经文撒下第一章让我们看到，黑夜即将过去，白昼就要来到了，扫罗的时代就要淘汰了，大卫的国度即将来临了，在他的国度中真理要掌权，在他的国度中公义要伸张，在他的国度中爱要胜过恨，在他的国度中恩光要普照。阿们。尽管如今暂时黑暗势力猖狂，罪恶好像得胜，但是天父却仍掌管，这是天父世界，我心不必忧伤。阿们。感谢主，那明亮的晨星，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就要在大卫的宝座上做王，登基掌权了。他的得胜不是借着强权、暴力、谎言、手段，他的得胜乃是借着真理、仁爱、
公义和圣洁。他的国度不是那个世上的昙花一现、此起彼落的世界的国度，东方红西方就落了，不，他的国度乃是那永远长存、永远坚立、永远稳固的天国。在他的国度中，那些卑鄙的小人、亚玛利亚人一个也站立不住，全部都要被剪除干净。唯有那些清除了自己心中偶像的、专一的信靠耶和华的人才能进去他的国度。唯有那些定义致死一切罪恶、清心的追求圣洁公义的人才能进入他的国度。唯有那些不计较个人的利益得失，而是先求神的国、先求神的义、先求神的荣耀的人才能进入他的国度。唯有那些将那些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了，不行诡诈，不谬讲神的道理，只将真理表明出来，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良心的人，唯有这些伟大的灵魂，像大卫一样伟大的灵魂，才能在大卫的后裔的国度里，在基督耶稣的国度里永远发光、永远照耀。尽管现在他们是世界藐视、世界轻看、世界弃绝、世界不配有的人，但是那一天，就是当耶稣基督再来做王掌权的那一天，他们却要在他的国度里头如日头一般光辉灿烂、永远照耀。正如马太十三章主耶稣说的，那时义人要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，像什么一样？像太阳一样啊。请问你在他的国度中有份吗？真的很重要的问题，你在他的国度中有份吗？记得卑鄙的小人在他的国度中无缘无份，唯有谁呀？伟大的灵魂才能进入他的国。请问你进得去吗？如果说我是个好人啊，我心地善良啊，你完了，没救了，你进不去。我做了很多好事儿，我修桥补路啊，我帮助人，没救了，进不去。我是个伟大灵魂，进不去。其实除了耶稣基督大卫的后裔基督耶稣之外，世上没有一个伟大的灵魂，对不对？圣经说的并没有分别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神荣耀，都犯了罪。连大卫自己都承认，诗篇五十篇，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。哎，我们天生都是卑鄙的小人，承认不承认？没有个例外，我们每个人天生都是卑鄙的，包括大卫在内，他也是个罪人，他是在罪孽里生的，他天生是个卑鄙的小人。但是在大卫的后裔当中有一个伟大的灵魂，就是谁呀？耶稣基督。哎，耶稣基督是人类历史以来，哎，有史以来唯一的义人，但是他为你也为我这些罪人、这些卑鄙的小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那无罪的代替我们这些有罪的，那义的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，那个伟大的灵魂代替我们这些卑鄙的小人。正如灵后第五章二十一节说的，神使那无罪，原文是不知罪的，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感谢主啊，这真是那奇妙的交换。我们这些天生的罪人，我们这些卑鄙的小人，我们可以因信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那唯一伟大的灵魂，信他，我们就可以罪得赦免，我们可以因信称义，就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是福音，这是好消息啊！请问弟兄姊妹，你信这福音吗？就连大卫也是因信这个福音得救的。
今天凡是信靠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的人，诚心信靠他的，到那日，就是当基督再来做王的日子，也可以跟他一同进入那光明的国度里，永享荣耀。
天门神打开， 教会历经了苦难，教